他喘着粗气，插得更深，声音也更刺耳。他大叫着，最后不得不想办法踢开他。最后一刻，他呻吟着，或是大叫着，射在他两腿之间的石楠上。他看着那些液体像唾沫一样从覆盆子上滴落而下。
妈妈说的对，你身体里有魔鬼。
他一边提裤子，一边轻蔑地说，这就是你引诱我的原因。
你才是被魔鬼附身的人，看看吧。
他一边回嘴，一边指着石楠丛中的金叶，都是他的金子。后来他逃到了东部，不得不换个环境，摆脱那对母子开始散播对他的严重污蔑。他逃到东部打鱼，就住在海伦娜和格雷蒂尔那对老夫妻从前的房子里。他租了一个卧室，半夜从一个怪梦中醒来，睁开眼之后，他就忘了梦的内容。可是他再也无法入睡，不管在床上怎么翻来覆去。后来他走到屋外，冒着寒冷小雪，他蹲下来看着小便流出来，形成一条蜿蜒的小溪。这时他看见一团白色的东西向自己走过来，白色而且很庞大，也许是死神要来带走我。他想，浑身的血液被恐惧冻住了。他想逃回房子，逃到卧室里，爬上床，用被子把头蒙上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打算会会这个东西。他明白，假如死神真要来抓你，没人能幸免于难，还不如大方地面对，碰碰运气，信任自己的力量和命运的仁慈。像他这样的人，勇气从何而来？谁知来者不是死神，只是两个水手，其中一个赤身裸体，两个人明显都喝得烂醉，还有一个穿着衣服，因为读的诗歌太多，他想游到月亮上，已经无法像常人一样思考。那个浑身赤裸的人是奥迪尔，此刻他认出了他，不管穿没穿衣服，他都是村子里有名的人物。他喋喋不休地说着有关上帝和魔鬼的话，他在一旁漫不经心地听着。他身上散发着浓重的白兰地的气味，他酒醉后嘴巴一刻也没停止唠叨。他临时低声回应了一句，随即往那个诗人身边一蹲，不自觉地轻抚他英俊的脸庞。他的脸在酒精的作用下显得更柔软，他的嘴角很精致。他抚摸着他诱人的嘴角，最后抬起头看着奥迪尔说，
回家去找你老婆，你的裸露只属于她。
他的口气那样坚决，那样直接，他的大脑仿佛突然清醒了。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下意识地抓住自己的裆部，仿佛想确认他还在他该在的地方。他几乎什么也感觉不到，正因为如此，当他的手触摸到生殖器的时候，他才莫名地松了口气。假如没有他的话，生活该有多么糟糕。特里格维，他说，或者试着去说，却被他打断了。
特里格维，他叫特里格维，
他柔声说，仿佛在自言自语。接着他举起灯，把他的脸照得更真切，他又说，
谢谢你在黑暗中来临，把他带到我身边。
凯夫拉维克，1980。清晨温暖而温柔，为你。住在凯夫拉维克的人们几乎算不得住在冰岛，也算不得住在这个世界上，他们住在别处，在万物背后，在三个基本方向之中，当然那些年除外。那时这里有四个方向，因为美国佬的战斗机从我们的头顶和屋顶上飞过，淹没了老师的声音。在列举形容词变革的时候，在讲述斯诺里、斯蒂德吕松的时候，在解释数学等式的时候，他们不得不等着飞机呼啸而过。那些蓝天上的嚎叫，当美军第四个基本方向搜寻敌人的时候，一切都必须保持安静。敌人给了他们存在的理由，给了他们力量， 让他们的国家成为超级大国。那些战斗机驾驶员必须拥有敌人，这样他们才有指南针，才有导文。飞机从凯夫拉维克的屋顶上呼啸而过，本国最黑暗的地方。1944年，冰岛总统这样说。这几个词是他第一次对我们进行访问时带来的代表共和国的礼物。迄今为止，也只有这么一次访问。他让这些沉重的词语像石板一样落在我们身上。我们仍然躺在下面，听着空中的呼啸声。若非事务紧急，没有人会来这里。来者之中，有人谋取军事利益，有人处理海产，有人在港口泊船，有人参加篮球比赛或者舞蹈比赛。后来，军队，第四个基本方向从这里撤离，因此只剩下三个方向。除此之外，捕鱼遭到了禁止，很难为此找到合理的解释。事关经济利益，经济利益比常识、正义和人性更重要。你可以问问约恩尼，他就在空旷的港口上自己的汉堡快餐车里。军队撤离之后，没有人来这里，绝对没有人，仿佛我们根本不存在。西约尔勇士长可能有一些手段，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挪威人，那些打刀一般的人会在酒店现身。这不仅仅是为了庆祝市长的60大寿，或者促成与美国公司的协议，还是为了让人们前来游览，让小镇充满幸福而富有的游客。我们可以完美地设想一下，在镇外挂上巨幅签名，欢迎来到本国最黑暗的地方，最好附带一张笑脸。有些人，居家型的人，也许对这几个字会错意，调转方向回去。游客们可以去1976年1月酒吧喝一杯咖啡或啤酒。我和阿里会告诉他们，当年我们是从哪里跳上美国佬的货车的，或者干脆找人在舞台上重演整件事。他们可以去参观鲁尼尤尔和贡尼托雷阿尔儿时最喜欢去的地方。8岁那年，他们从侯尔马维克搬到凯夫拉维克，可以顺便给空旷的码头拍几张照片，去尝尝约恩尼的限额欺诈汉堡，看看那两片公寓楼群，那些遗留在港口上方的惊叹号，那片无权出海的渔夫们的收容地。假如无论游客什么时候来参观，都有水手愿意走到客厅的窗边，那可太好了。约恩尼可以给他发信号、发短信，于是他就可以手拿咖啡杯站在窗边，带着悲伤俯瞰港口，他的脸上布满皱纹，真是绝佳的拍照机会。一个被经济利益抛弃的水手。请稍等，让我们稍微放慢速度，我们离那一刻还远着呢。约恩尼还是德朗盖岛鱼类加工厂的舵手，我和阿里还很年轻，只有16、17岁，除了挥舞自己的双手，做不了别的事。军队还没有撤离，早着呢，他还在到处获利。时节仍旧是冬天，1980年2月，铁托的心脏在地球上蹒跚而行，像一头苍老的驼鹿。苏联入侵了阿富汗，不可思议的是，几乎没有人知道那片遥远的山区的存在。红军庞大的力量正在对抗着马背上的游击队员，这不公平，可人类不太可能做到公平。对权力、政治和财富的欲望根植在他们内心深处，就像一条毒蛇盘踞在他们心底的洞穴里。我们还能成就什么呢？我们是否没有希望迎接一个更好的世界了？